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我们今天讲讲印度的这个污染啊，印度的污染呢非常的严重，那个严重到什么地步呢？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这些工业开始蓬勃兴起的国家，它都要经历一个极为严重的污染的时代。这个一二十年前，当时说中国的污染非常严重啊，雾霾很厉害，这个特别是讲到山西，因为山西煤矿多啊，炼焦的多，所以山西大同啊，很多人跟我说都不能去的。那么现在呢，这个中国的这个污染情况呢就改得好得多了，因为有很多大的工厂把它关闭了，这个用了大量的电动的汽车，慢慢的就开始好转啊，这么大的一个工业国。但印度呢，它大概处在中国的二十年前的那个状况，所以现在呢污染呢变成全球最严重，就是印度。那今天呢和大家讲讲印度的污染的情况。那么我们知道印度呢现在变成了这个真正全球的这个社会环境的问题，就是雾霾啊对印度人的生活造成了巨大的影响。那么并且呢最近有一个选举，就是印度呢是登上了全球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城市的第一位。那么印度的空气污染呢有个综合的原因，当然大家说第一个原因就是它的工厂太多啊，所以那个工厂的烟雾造成污染。第二个是印度的汽车太多，这个汽车的尾气的污染。第三个呢还有印度用的燃料烧煤烧得多，还有很多人烧柴。那么还有农村呢焚烧垃圾啊，这个印度农村垃圾焚烧的多。然后很多年前我在中国看见农民呢也是在农村里面呢焚烧那个稻草，那现在呢大概没有了，因为那个污染太严重了。所以呢印度现在的面临的情况呢是一个非常严峻的情况。那么这种情况呢造成印度的人，特别是印度的几个大城市啊，它经常会引发这个呼吸道的疾病、心血管的疾病，这些健康的问题。那么今天呢和大家去讲讲印度的空气污染为什么会这么严重，那印度政府呢又有什么办法，从哪些方面呢来试图缓解这个问题啊，我们就讲讲。那么最近呢印度首都啊新德里这个雾霾呢上来了一二十天就是不散，就变成了全球新闻媒体的头条。今年的三月份，这个有一个媒体啊叫做 The National， 叫国家报，就报道印度啊有63个城市进入了空气污染的头100强，就世界100个污染最严重的城市里面，印度占了63个，就是印度占了一多半。印度首都新德里呢被列为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城市。那么其实印度的这个空气状况的糟糕啊好几年前就已经见了，我记得2021年的世界空气质量报告，这个叫做 2021 World Air Quality Report， 印度当时就是名列全球首都污染当中最严重的城市，并且连续四年位居榜首，到现在一点都没有改善。印度的空气污染呢不仅影响了大家的生活，还影响了大家的身体健康。根据这个 Boston College 的这个一个研究站吧，叫做 Global Observatory of Environment and Health， 还有印度的医学研究理事会叫 Indian Council of Medical Research， 还有印度的公共卫生基金会 Public Health Foundation of India， 这几个单位一起的研究员做了一个研究，就说呢印度仅仅在2019年这一年空气污染直接导致上百万人死亡，所以印度这个污染呢刻不容缓，就是它非改不可，否则死人很厉害。那么这个印度有好几个这个重要的空气污染专家都说印度空气污染的控制现在面临到严重的挑战。那么就说现在超过 99% 的印度人的呼吸的空气质量是低于世界卫生组织的关于这个细微颗粒的，就是 PM2.5 嘛，这个指导方针。所以印度呢有很大一部分人是暴露在极端空气污染的这个里面，这个情况呢在印度是非常严重的，99%的人呢是暴露在极端污染的空气里面，并且呢这些新出生的新生儿他们都有贫血，他们都有体重的问题，都是由于空气污染造成的。这个在印度呢就显得就非常的这个突兀了，
因为不是说有百分之几十的人，是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有问题。那么一个国家这么大，14亿人，有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处在有问题，那就说印度这个污染造成没有问题的人只有1%，那就可以忽略不计了。这问题多严重呢？那么讲到这里，大家就问了：印度的空气污染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呢？很多方面的原因，我们讲几个。我们知道，首先是空气污染。印度的空气污染呢，包括两个方面啊。第一个方面就是燃料的问题，还有第二个是工业污染，还有生物物质的燃烧，还有交通堵塞的额外排放。这几个方面我们把它就是空气的污染啊，一个是烧的东西，一个是工业排的这个排出来的废气，还有烧的这些垃圾，还有交通阻塞的汽车的尾气。我们看看那个研究呢，印度新德里一半以上的污染源呢是来自汽车尾气的排放，那第一大。第二个呢就是烧煤，就烧煤的工业的粉尘，还有建筑工地的这个废弃物和灰尘。工业暴露出来的空气污染呢也非常的这个严重。我们知道印度历史上不止一次出现极为严重的空气污染和造成大量人员的伤亡。我们讲几件啊，一个是1984年的波帕尔德事件，化工厂泄漏死了很多人。2020年的维沙拉卡帕特南这个化学工厂毒气泄漏事故，这个都是非常严重的。我们就讲那个最厉害的波帕。1984年12月，印度中央邦的波帕尔市，美国一家公司叫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下面的印度联合碳化物公司有一所农药厂，发生了一起啊这个异氰酸甲酯叫 methyl-eicoethanol 这个泄漏的事件。汛间一漏出来死了2000人，超过55万人受伤，这个是历史上最严重的工业事故。但是这个悲剧呢没有停止过。2020年在印度安德拉邦的维沙卡帕特这个郊区有一家化工厂发生毒气泄漏的事件，那么很多人呢倒在地上不省人事，很多牲畜呢也受到影响死亡。到早上的时候，方圆3公里的地区和村庄受到污染，几十个人丧生，数千个人呢受伤，这个严重。所以印度啊，这个大气污染跟工业这个安全呢有密切的关系。当然另外呢就是这个烧燃料，无论在哪个国家，车辆和取暖带来的燃料的燃烧，它造成的温室气体呢都是非常重要的空气污染的原因。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在印度呢，这个 biomass 就是生物燃料燃烧是有关系的。生物燃料呢是使光合成作用形成的各种有机体，包括动物、植物、微生物。生物质呢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的资源这个之一。生物质呢可以用于这个燃料和工业生产，特别是发电呢 这个包括一些什么东西呢包括有草啊、麻呀、玉米啊、杨树啊、柳树啊、甘蔗啊、棕榈树，这些东西呢拿来燃烧，它当然是大家可以有取得能源，但是呢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污染的来源。印度是大量烧这些草啊。那么另外印度呢有一种炉子，这个很要命，是用陶炉。在印度很多地方呢，特别是印度的北部和中部地区，大家呢煮饭用这种东西叫chulha。chulha是陶土炉，公开的用木头、煤或者干牛粪去烧，这个叫chulha。那么所以呢这个一烧的话，每家做饭这个chulha出来的这个烟雾就非常大。所以呢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个报告呢，这个是印度这个污染呢是集合了这么多原因把它集合而成的，你想加起来你想有多么的严重，这是印度的情况。那么印度呢大家还是喜欢用这个传统燃料，有很多国家现在都已经不用传统燃料，但印度还用，所以这个当然造成了极其巨大的这个污染。那个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用这个草啊、这个木材啊来烧火的，它农业废料也烧，这个稻草它也烧，
这个各种各样的东西都烧。在印度农村地区呢，就是烧这个木小木材啊、树枝啊、作物的梗棘啊，就是我们说这个麦秆啊、稻草秆啊，还有这个牛粪的粪饼啊。那么在家庭的能源里面占最主导的地位，所以到处都是烟雾腾腾的。那么在城市地区呢，情况好一点啊，有天然气。本来呢，这个传统燃料的污染就很大，那么大家生活的水准呢也就很低。那么城市里面是汽车排污、工厂排污，农村里面是老百姓自己排污，这就造成了印度的非常严重的空气污染。那么除了燃料本身能够造成很重大的空气污染呢，那么并且呢，这个燃料里面也加了一些坏的东西，比方说印度的出租车、自动三轮车都用掺假的混合燃料，这种混合燃料放出来的烟雾要远远大于那个正式的汽油所排的烟雾。所以这个呢，又加上印度呢交通极为的拥挤，所以这个交通拥堵排放出来的污染呢就极为严重。印度最近的汽车的数量正在迅速增加，因为它经济在发展，而印度的道路的状况跟不上汽车数量的增长，所以呢，每这个道路的车辆越来越多，路就这么多，城市的发展呢没有办法跟上车辆增加的步伐，导致城市道路快速公路呢是比较落后。比方说新德里的地铁是印度最长的最繁忙的地铁网络，但是设计呢不合理，所以使用上不方便，乘坐交通的人数呢就逐渐下降，大家呢还是不愿意坐地铁，就坐私家车，所以空气的污染呢就更加严重。加上印度人呢也就不守规矩，所以印度的交通事故啊频频的发生，交通法规它执行的相对比较差，交通混乱，那么车速降低就会造成更严重的这个空气的污染，特别是交通停滞的情况之下，很多城市的平均速度不到每小时20公里，那么走10公里的路要开30分钟甚至更长，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汽车停在路上排出来的这个废气就落到空气里面了。所以印度现在怎么办呢？印度的首都的污染问题已经变成世界的头条了，这呢还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那么印度的最高法院40多年以来一直在急剧讨论这个问题，政府呢有时候下命令要解决这个污染，但是没有什么用。那我们讲讲印度有一个节啊，叫排灯节，叫 Diwali。那么过这个节呢，印度人呢就会点亮蜡烛和油灯，并且燃放烟花。那么到了排灯节结束以后的第二个早上，大家还在放鞭炮。那么印度政府呢是禁止大家不许放鞭炮，不许点蜡烛，但是呢大家燃放烟花鞭炮是屡见不鲜，所以呢只要到了这个 Diwali， 这个印度的新德里呢就能变成全球污染最严重的城市，整个天都是烟，大家不管呢。很多年以来印度政府呢颁布了很多针对空气污染的法令，比如1981年印度的政府通过的空气法叫 Air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Pollution Act， 其中呢就是要想办法，要就是说所有的人没有得到印度政府的批准，不能在空气污染管制区建立任何工业的设施，这个时候不能做厂，但这些法有什么用呢？工厂造建越来越多，所以印度呢现在是极为的困难，就是空气的污染。那么当然印度呢是想办法要建一条绿色长城的，叫绿色生物带，2019年呢就提出了在这个古吉拉特邦到德里的有条三角阿拉瓦利山脉修建一条长达1000公里的阿拉瓦利绿色长城，就是种树作为绿色的生态走廊。这个当然呢，如果有了这条走廊不许污染，种很多的树，这个情况呢就会好得很多。但是到现在为止呢没有什么收效，因为老百姓呢就无所谓，你政府规划你政府的，我爱怎么干我就怎么干，所以现在这个问题呢还是非常的严重。那么到现在为止印度这个污染问题有什么改革呢？我没有看见啊。这几十年以来印度政府的空气污染治理的效果呢其实是很差的。那个到上个月了，2023年的11月份就有一个严重的雾霾，这个雾霾呢一下搞了一个月，这个新德里呢基本上就没见过太阳，整天雾腾腾的。 那么情况非常非常糟糕，喉咙痛啊，鼻子痛啊，这个甚至老年人造成心血管的病啊，是频繁的发生。但是这么大一个经济体，这么动起来，你怎么办呢？所以呢，现在这个印度的这个 PM 啊，这个 PM 10吧，我们现在说它的这个目标啊，是依然是得到还没完全没有得到控制。这个情况让我们想起20年前的中国，当时的确也就这样。但是中国通过20年来的努力，现在慢慢情况就好了。现在听到的这个情况呢，就越来越少了。印度呢，现在刚刚走在路上，所以呢，估计未来的还是任重道远啊，任重道远。好的，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大家都喜欢吃一种这个美国店里常见的水果，叫 avocado， 那我们叫牛油果。我呢，这个80年代第一次见到牛油果，没见过这个东西呢，绵绵的啊，像 butter， 像牛油一样。这个据说呢，营养非常丰富啊。这个牛油果呢，我们这个加利福尼亚州有一些种植啊，好像在加利福尼亚州，在我们洛杉矶北部一点的，好像温丘拉县 （Ventura County） 种了很多 avocado， 但是产量呢很有限。主要的牛油果都是来自这个墨西哥。这个牛油果树呢，我在这个 Ventura County 呢，就见过有一片田是种 avocado 的，非常奇怪。这个树呢还蛮高大的，20公尺左右，十几公尺到20公尺个大树，这个常绿。这个叶子啊，长长的，有到25公分长的叶子，小花不明显，黄绿色，宽的这个叶子很窄，就1公分宽，长呢有12到20公分，这个一条像柳树叶子一样，它们的结果，这个果呢是梨子一样的，美国人把它叫 avocado， 当然有些人叫洛梨，它是不是梨呢？我估计不知道，但属于梨科的。那么果子呢很大的。轻的大概10公克，最大的据说有差不多1公斤这么大，我没见过那么大的 avocado 啊。据记载说，但是美国看见呢，大概是20克左右的，那大大的一颗，按颗买，论颗买，在美国的超市摆在前面，那这个做沙拉非常好啊，软软的啊，和这个酸奶拌在一起吃也非常好。这个洛梨啊，就是 avocado 的树呢。它的生产量很厉害，它一棵树一年可以生产1200棵这个 avocado， 产量很高。商业栽培的话呢，每公顷一年可以生产7吨，就7000公斤的这个 avocado。有些果园呢，因为栽培的比较好啊，一年可以生产20吨的这个。那么有些地方呢也非常厉害，也就开始引种。那其中引种的最多的就是台湾。因为台湾的气候呢和这个 avocado 的气候非常相似，所以在台湾种植 avocado 呢也很成功。在台湾每一公顷啊生产11公吨啊，大概11吨的 avocado， 那就高于这个 average 的这个水平啊。那么墨西哥呢是产的最多的，它的 Patuan 这个最多的。我们知道呢，这个最近呢这个 avocado 呢，这个本来是没有那么多，原来在墨西哥呢主要都是森林，后来呢就大家呢就想办法把这些森林砍倒，就来种 avocado， 因为 avocado 要赚钱。所以今天和大家讲 avocado 的这个故事呢，就是 avocado 在美国狂卖，结果呢墨西哥的森林就消失。今天的故事主要就讲这么一个事情。那么墨西哥的这个 Patuan 这个生产 avocado 的一个主要的地方呢，就是去年呢有很大的山火，这个山火一烧完了以后，就把这些高大的松树啊、橡树林啊全烧毁了。烧毁完了以后，也没有人等这些树呢能够自然的重新恢复的生长。一般来说，过了火以后，你让它再生长一个阶段，它还是能长回来。但是呢，现在没有，大家来了以后呢，就在这里开始种 avocado。这样呢 ，avocado 呢种得又快，并且呢，大家还会耕耘，去跟它首先浇点水。所以呢，这个 avocado 的果园呢，就把这个 Patuan 这块土地上的原来的过火以前的森林就取代了。那么很多人呢就没有办法到森林，原来到森林呢就采蘑菇，现在就没有了。所以呢，现在这个满山遍野，这个小古镇呢几百年呢，现在变成 avocado 的家乡。 墨西哥不管是帕托这么一个地方，在墨西哥的西部地区，森林呢被砍倒，夷为平地。那么原来这些地方呢都是很大的森林，还有这个往南一点，什么亚马逊的雨林，还有这个马来西亚的婆罗门，这个婆罗洲的森林，那以前呢也都是这个采金矿啊，棕榈园啊，现在呢基本上呢也都是拿来种 avocado。 所以呢 avocado 的种植不但把墨西哥的森林摧毁了，它把这个东马来西亚的上面的这些原始森林也就摧毁了，把这个巴西的雨林也摧毁了，就是因为美国市场对 avocado 的需求量就巨量，所以大家就来种。这个种 avocado 大家觉得这个有利可图，所以很多当地的地主这些地方啊，他都种 avocado， 因为赚钱嘛。还有当地的腐败官员也都同意把森林砍倒种 avocado， 因为这个税收高。还有很多社区的领袖他们也支持种，黑帮也种。我们就很难想象黑帮老大不是种毒品，是养这个 avocado， 其实这个东西他赚钱来得快，并且是公开的。他们呢要做的事情都是一样的，这黑帮地主腐败官员社区领袖干嘛呢？砍伐森林种这个 avocado， 并且呢经常闹出侵占私人土地的纠纷。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土地的用途就变更了，本来是森林，现在变成了种 avocado 的这个原地，影响太大了。我们知道美国从墨西哥进口 avocado 没有多长时间，大概40年前吧，以前不太知道这个东西。由于这种东西呢被宣传说对心脏有健康有好处，加上呢这个美国人呢也喜欢用 avocado 呢做三明治，做 toast， 做 salad。 那么加州还有这个饼啊，就是加州吃的这种墨西哥的这个 taco 啊，这个 burrito 啊， hasadillo 啊等等，这些墨西哥的卷饼里面都放 avocado， 所以这个需求量就非常大。所以呢这个 avocado 的消费量呢就飞速的攀升，现在美国人食用 avocado 的数量是20年前的这个三倍之多。那我来美国的时候没有那么多，现在好像不吃 avocado 好像缺了一点什么东西啊。现在我到吃那个 Subway Sandwiches 也叫他加点 avocado， 这东西呢一多半墨西哥来的。那么这种东西呢就造成了这个美国的边境以南森林消失，耗水量巨大，这个水层断绝。因为 avocado 这种东西要很多的水，所以呢就把地下水抽出来来浇这个恶梨落梨，那么这个落梨呢就使得下面的水层呢就枯竭。还有一件事情就是黑帮插手，因为黑帮觉得这是有利可图的生意，所以这件事情呢搞得一塌糊涂。所以呢这个大家呢知道，这个由于 avocado 所造成的暴力的事件呢是与日俱增。在墨西哥的这个米丘肯州，这个有很多的这些暴力的事件呢，事实上是跟这个 avocado 有密切的关系啊。因为黑帮嘛动手要把这个树林把它砍倒来种这个恶梨，那么所以呢就要腾出这个生长的空间。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受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虽然美国和墨西哥在2021年就签订了一个联合的协议，他们的这个协议就是说是要到2030年要停止这个森林的摧毁来种这个 avocado， 但是两国之间光 avocado 一样东西每年的贸易价值就是27亿美元，这个事情没有办法停止，就是美国人需要，美国人自己也种不了那么多，那就是墨西哥种，那墨西哥呢就是拼了命的种，也没有人管，黑道呢也介入到里面去，所以这个呢就有非常多的这个问题了。我们这个事情呢跟美国食品供应商是有关系的，美国食品供应商呢还派人到墨西哥去找适合种 avocado 的地方，就操纵本地的这些商业户啊去搞这个 avocado。美国最大的这个 avocado 的经销商叫做 Fresh Del Monte 啊，叫 Fresh Del Monte， 就是这个产业呢，它是这个想办法说支持这个要终止这个森林，因为它自己是恶名昭著嘛 ，Fresh Del Monte， 那 Demon 嘛，我们是 Demon 罐头啊，它这个公司叫 Fresh Demon， 它呢基本上就是 说我现在是支持不要再砍森林种 avocado 了。那这个并且呢这个 Demon 这家公司说在墨西哥没有农场啊，我们呢要通过行业合作来确保种植户遵守当地的法律。但是呢现在我们在墨西哥看到的情况呢就完全不是这样，那个有很多的这个反对森林砍伐反对盗窃水源的当地居民呢就变成了这个恐吓绑架和枪击的目标，这些老百姓本身人身不保。墨西哥的松树橡树的树林还有这个 Olimel 这个冷杉林啊被砍伐，结果呢是搞得碳这个排放量越来越高，温室气体被释放。那么并且现在种的是这种需要巨大的水资源的 avocado， 所以这个呢就还是有危机。现在的问题呢其实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因为一个 avocado 要长成的话它的用的水是等于14棵这个松树，那就是说你种一棵 avocado 可以种14棵松树，14棵松树能够带来多少的这个氧气啊？而 avocado 呢用掉了多少的水源，所以呢是把一种极为耗水的树种种进了一片不太耗水的落叶林带，把那些耗水没有那么多的针叶林砍光，这个基本上就是破坏环境。就现在的情况，在墨西哥的部分地方，贩毒集团的地盘之争呢现在差不多一触即发了，森林的消失现在呢是导致了新的冲突，并且呢引发了关于墨西哥当局在很大程度上允许非法伐木者和这个 avocado 种植者的这种他们之间的这种剥夺这个老百姓的利润。那么所以呢这个一旦这个地方种 avocado 就会出现非法水井，水井呢用一个非常复杂的塑料管道网送到果园里面，那么等到附近种番茄啊或者种玉米的传统作物的农户呢就没有水可用，就把水全部把它挤光了。那么这个现在这个情况变得非常的危急，我们今天跟大家讲这个节目呢其实也是看到了这个最近啊纽约时报上有文章就介绍这个问题。那么现在呢大家也没办法投诉，因为一个这个庄园的面积就差不多这个12英亩啊或者是20英亩这么大 20 acres 这么大，那怎么调查呢？并且呢这些种果园的这些果园主啊向所有监管部门就贿赂，那么这个按照果园大小我多大我就多给点钱，那官员呢当然说没有啊看了没有，就是这么一个利益链，所以搞到现在呢这个问题很大。那么在这个墨西哥比较严重就是这个 Michoacán 州啊，它那个州有超过10,000公顷的这个 avocado， 那么原来一直都是森林现在完全都被砍光了，这个是到现在为止，并且现在还打了招牌说这是世界的 avocado 之州啊，讲起来啊这个其实听起来非常令人伤心的。这个那个 Michoacán 州是墨西哥现在这个关于 avocado 种植引起最严重的这个灾害的一个州，这个情况呢更加恶劣，墨西哥本地不怎么报道这个事情我看到这个新闻呢是在纽约时报上看到的，因为纽约时报觉得这个事情太大了，所以呢现在这个发了一篇很大的报道，我估计这一批报道啊那个如果这个能够刺激到墨西哥政府对这件事情有点醒悟的话，那现在呢还来得及转，不过我估计可能性并不大啊这个事情。那个我们知道2021年墨西哥的环境官员就写了封信给美国农业部的一个大区的主管，就说我们要想办法要保证到美国吃的这个 avocado 不是来自这个被森林砍倒森林被砍倒的地方种的，那这个你怎么去查呀，就是查是归白查，他肯定说不是的，所以呢没有下文，美国农业部呢也没有办法做这个回顾。那么墨西哥的几个州就是大量的生产，我刚才讲的有这个 Michoacán 州，这个州的人数不多，480万人，但是是墨西哥产 avocado 的这个第一大州，那么这个很多人呢就在这里做这个 avocado 的生意。在这个400万人口的 Michoacán 州， 参加 avocado 种植这个或者包装的人员就是30万人，你想这个占了这个密歇根州多大的一个人口的比例啊。那么现在呢，美国的当局呢也就允许墨西哥的另外一个州叫哈利斯科，哈利斯科这个州是墨西哥的第二大的这个 avocado 的生产州，2022年开始向美国出口这种水果。所以呢，美国政府呢说归说做归做，因为美国人呢喜欢 avocado， 又说它营养够，所以呢现在呢这个 avocado 的量呢就越来越大。我们说这个事情将来会怎么样呢，我不知道啊。但今天跟大家讲的这个消息呢其实是一个非常令人焦虑的一个消息啊。那么今天剩下的一点点时间，我们就稍微再讲讲我今天看到的一个消息。这个消息呢是以色列啊，今天不是重新开始了对加沙地带的轰炸吗？那么以色列呢事实上今天公布了一个要将来的计划，就说现在打仗他已经以色列呢开始考虑的战后了。以色列通知了几个周边的阿拉伯国家，说在加沙地带这个和以色列靠近这个地方，以色列在战后啊要划出一个缓冲区，就是当中一个隔离带，就不直接用铁丝网的就隔开一个地带，这个不让巴勒斯坦过来，这是以色列的缓冲区的建立，从一个从北到南的缓冲区，防止哈马斯和其他的武装分子渗透到以色列。这个以色列这个通知今天已经告诉了埃及、约旦、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家，并且呢这个和以色列没有外交关系的沙特阿拉伯也得到了通知，不是阿拉伯国家的土耳其也收到这个通知。这个不表明以色列即将停止这个进攻，七天休战以后以色列在礼拜五恢复了攻势，但是以色列现在已经说了在停战以后那个就是要搞一个隔离带。好的，今天呢我们就讲到这里，明天再聊，谢谢大家。